哦，魏老师是这么个情况，我给你汇报一下。我今天早上不是第五印的第三座，打着打着啊，我念的是咒，我记得清楚的是念的是咒，念着念着到中途，感觉到我念的就是拉莫咕噜贝了。我说，哎，不对呀、啊，我这个咒，我赶快。
对，是的，是的。
我就说这个算不算？不算了，我晚上再补一座。
不，没有算不算这一说呀？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啊
啊！
你肚里的东西太多了吧？
我说，哎，这咒语怎么变成皈依了呀？是皈依了。
哎，有时候会的，哎，有时候手印都会变了嘛。
哦、
那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哦、就是说，我们的心没有那么微细，都不知道它就变过了，变了时候，你发现变了，你修正过来就行了。
哦。我赶快就调过来了，我就是
啊，对对对，
啊，那没事哦，下次注意。
那也别说没事儿，下一次就说再有这种情况，又不是你故意的，再有这种情况修正过来就行了，调整好，没有说行不行的事儿，发现这种情况纠正过来，再别想别的了，别打别的东西，
继续该干啥干啥啊。
你看这也是后补的这一句一点用都没有，真的没有用。
好，感恩魏老师。
魏老师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就出现什么样的状态都不用管了，是不是？
你是修的什么法？我还不知道你呢。
就心中心的签做了哪里100多座了，然后我就
100多座了啊。那你说你的问题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过吗？打坐还有时候哭有时候笑，然后这两天打坐有时候抖，就是浑身抖啊，就像因为我听那个前几天我听圆融老人讲，他说你们可能是有的时候他说那个气要冲上来好像你害怕、我要不听老人说那些我还真有点害怕呢，就是浑身、
没有事没有事
哦，就这都没有事哈。对抖的我还真有点害怕。各
种的变化都会有，你原来都想不到的。打坐法会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所以说那对，所以说我们心中心说修一千座，它这个法是法力不可思议，你确实你是不是你思维性能够想的能够想到的它是什么样，学佛修行是个什么样，你怎么能顾及到的，修着看嘛。就是发生你刚才说那些事儿，你只管不理，
会
出现什么事儿。
行，
我从一上前队就是坐4个小时，但是这几天呢总是定点吧，坚持不到这4个点，肯定都是提前下座，不知道是啥原因。
我们说那个在修千座或者是修心中心，这个不是说千座，在修心中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他都是说每天至少一座，每座至少2小时啊。
是。
至于你想修4小时，你又没有修够，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至少2小时，那2.5也算2小时，也算一座了。3个小时也算一座了。那你这打不够4小时也算一座了。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我们每天至少一座。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干脆就是说每天至少一座，那就修它3-5年嘛啊，这个千座呀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一天修多少座你都算一天啊，这样是比较容易算，也别在那儿赶任务一样的，赶快我在最短的时间修满这个千座，一天拼命的赶，那个也不一定，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定力，能不能坐得住啊？当然，你要是说你下定决心了，那谁都能做的，你谁都能做得了啊。
就是从一上前座吧，就是加点儿，加一上就是加4个小时。反正有2-3天了吧，总是这4个小时做不到点儿，就是感觉着哎呀 咋这么就是说没原先有定力了呢？咋总是提前下座呢？有这种情况，我自己就是。
那还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本来是说我这个总的规划是至少每天一座，但是我我哪一天我想起来我又有时间，我又发了这个心，我要做四小时，那这也算一。那不是说加上去就不能去掉了，也没也不是这样子。根据你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也知道。
那你都知道你那你自己的事儿啊，嗯。
那好嘞，魏老师，我知道了，是自己原因。我下麦了，好嘞。
好嘞。但是我今天早上打坐是心焦磨乱，你是不是一个新修啊，或者是白坐刚过呀，或者是怎么什么情况啊？嗯，
我是1500-1600座了，我那个今早上打坐的时候差十多分钟就心焦磨烂的，怎么的也坐不住了，就是说不出来呀，就是怎么坐也坐不住，没办法我下坐了，下坐脑子满脑袋都是汗。我说这个差十多分钟没到，我每天都坐2小时啊，没到2小时就下座了，不行，完我说下午再补吧，下午补就补的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我那回打七的时候，打九的时候，最后那天打九，最后那座就出现这现象，就心焦磨烂的。
你就要坚持啊，这个你以后还会遇到这种情况，知道吧？
哦，这得坚持啊！哎呀，挺不住了，也这满脑子都是汗。我当时不知道是汗，我就是挺不住，就是坐完了后我下座，一摸脑袋都是汗，都是凉汗。
你自己也着急，我跟你说，你遇到这种情况，心焦磨乱的，肯定或者是翻种子呀，或者是怎么样啊，你就应该坚持下去。再一个，再跟你说，你都千座以上了，
对，
你就是说你一天不打坐也没关系啊。
完我没一般没落，就有一回1000座以上了，有一天我就落一座，我先下午说补没补，始终一座没落，就那天那落一座，现在得说、
那一座怎么了？那一座怎么了？那一座不是那一天没打坐。你后来觉得那天没过去啊，是咋回事啊？
那天早上有点事儿，早上就没起来。我白天说下午我给他补上，完就没补上，下午就有事儿了。
所以你那天不打坐也很正常，我认为你因为你都过了千座了。
过千座落一座啊！我是17年，
那不算什么落。
17年2月份开始上的座。
再说一遍，你那个也不算什么落一座，你都过了千座了。千座内每日必须一座，必须至少一座，每座至少2小时。新中心他那个易规里边就有这样的要求啊，就是易规里边就有都写着呢。所以千座后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你愿意多打坐没关系，那不叫那个什么落一座，也不算什么落一座。
像我这种情况就是心焦磨烂的，这个就是
还会有
坐不住了，坐不住腿就是我不双盘嘛，就拿下去了也坐不住也不行，后完了我就没辙了，就下来了，下座了。
再遇到这种情况我看你怎么办，你就说你前一段打酒的时候遇到了，你就不坚持了。
对呀、完了就坐不住了嘛，心焦磨烂坐不住了。
心焦磨烂过去才是好手。
就差那一点是吧？
那所以下回遇到这种情况呢，你还是应该就是突破它，管它乱不乱呢？自己会自己有正确的知见，管它乱不乱呢？我只管坐着，只管在这坐着念咒，它就过去了。
就是回人
的，你要觉得等它不乱了，我再坐，那你下回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过不去。
就是浑身呢、就是说出来呀，浑身就是整个浪这个身上就没有，就说出来就根本就坐不住了呀。
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况。
给他胜过去就好了是吧？
本来就应该不下坐呀，你计划的是2小时，你下坐了 不合适。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
好好好。
啊，我的问题完事儿了。
啊，我是灌完顶，现在修百座的第一轮的第四印，然后打第四座，就是前两天就是睡着了，睡着了就感觉自己从身体里出来了，然后
你别着急，你怎么睡着了？在座上睡着了？你说的意思？
我不是座上，我座上那个入定，但是就是早上天亮的时候，我当时是睡着的，但是那个就跟醒的一样，然后就感觉是自己的从身体里给出来了，然后我就一下就给惊醒了。
你这会儿是坐着了呀，还是睡着了？睡觉里边的梦中的事情啊？
是，应该是睡着了。早上的时候是睡着了。
早上是在被窝里的是吧？
啊，对，在被窝里还没起床呢。
你没说清啊，那知道了，那就是个梦吧？理他干啥呀？
哦，那就是还有这两天，就是老是有一点声音，就一下就有点受惊。那个心里一紧，那个感觉挺难受的那种，稍微一点很小的声音一听，一下就感觉就惊一下。
你说的还是坐上啊，还是坐下呀？
是坐下，不是坐上。
坐下，
嗯。
有什么怕的呀？不知道有什么怕的。
不是，也不是怕，不是说怕，就是因为那个一下惊一下，当时有点声音，就感觉那个声音。一听到那个声音，一下就紧，心就一紧，然后就那个感觉。
那你原来是没发现，你现在心细了啊？你发现了，这没什么奇怪的呀，谁都会有啊。就像那个遇见什么突发的事儿，心里边一紧，谁都会有啊。
但是那个声音很小，声音不是大的声音，就声音很小一点点。
就那个声音，你觉得那个声音很奇怪，或者是你平常没听到，对吧？你听到这个声音，千万不要理他，不要管他。
好，
不用理他，
就不理他就行
了。正念着咒了，好像有个声音，千万不要理他，不理他。
坐上，我倒是没有啥。
我就是说，如果说是坐上有这种情况，也不理；坐下也不理他。
哦，好的，我知道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在那个衣食住行啊，在那个起居上头，还有平时不管是走路上头去磨练这个事情，然后我感觉好像我做的不是很好。
你现在我听你说了，刚刚摆座第一轮才开始，第四印的第四座刚开始。我们先说你坐上能够发现妄想，能够发现妄念。然后有了定力了，就是你有了定力了，你坐下也会发现你随着景转，随着对景生心啊，你会发现你跟着这个一对镜的时候就会起妄想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练习这个观照了。如果现在你还没有这个定力，还发现不了的时候，那你就现在
我能发现，我能发现，就是
发现的
时候
就要断了。要断，一会儿我们讲课的时候就要讲到这儿了。
但是断的不好，过一会儿就是能提起来一会儿。
读书就断了，
就好像有时候我读了一个读书看书也是，刚开始还清清楚，看一会儿好像就打妄想，然后我拉回来看一会儿又跑了。
啊，那肯定是不是修行人更不知，他都连这个事儿，他连发现他起不起妄念，他都不知道。修行人才知道，就是。
但是有时候，就我就觉得我是不是那个练这个观照，就是说有点过了吧？因为那天，我平时有时候我之前就话跟我同学就是有时候聊天打电话，那话比较多，然后一聊就聊好长时间。有时候我当时那个时候是不知道，因为没有修行嘛。然后有时候我家里面人就说那话多的呀，都是没用的。那个时候自己没觉得。然后现在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然后跟我同学打电话，然后说着说着，然后我有时候就提起来之后就感觉就冷场了，就没话说。可能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 当时那个时候练那种那个提起来那个对不对，是不是
就是说你没话说或者有话说这个都没关系，你现在问的这个对不对在这儿纠结不好，这就是妄想。
好的了，我知道了。嗯，好，谢谢魏老师。
故无论呼吸妄念均须起灭，随无而善互修。妄念有粗有细，粗妄和细妄有什么不同呢？粗妄就是对境生心，于顺境而喜，于逆境而忧，不知不觉地跟着境界跑。我们要把这个粗妄先斩断，晓得一切外境都是假的，如空花水月了不可得。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里应有顺应应付之意，对于顺逆等一切外境尽管去应付，同时还要做如是观照，还要把一切外境观成像做梦幻象水泡影子朝露闪电那样了不可得，时时刻刻这样观照，久久就不会为外境所动，基本上把粗妄斩断了。在这之后还有串习存在，串习是八十田里的习气种子，你不去想它，它也会自己跳出来，这叫翻种子。这种妄念比刚才说的粗妄细一些了，但还不是细妄。打坐的时候更容易觉察到种子的翻腾，对此我们仍是不理不睬，这样就安然入定了。定中看见的才是细妄，像是潜水暗流涌涌的动，不深入禅定是根本看不见希望的。老师请。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这个第四章啊，第四章节大手印之行不离法身啊，这里边第二小节是消除妄念的方法不离法身，就是说这个消除妄念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认识法身，时时不离法身，就是告诉我们时时不着相，才能这个妄念它才能自然而然的随起随灭随无啊，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方法具体的操作它有两种，这个一会儿大家仔细听着啊，到最后了学完了你还是不知道，我们就应该会用了啊。再一个我们就是心里边非常清晰的，我们怎么样子不离法身，能不着相的用这种方法来让我们的妄念息下。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啊，故无论粗细妄念均续起灭，随无而善互修。妄念有粗有细，粗妄和细妄有什么不同呢？什么是粗妄啊？上师说了，粗妄就是对境生心。我就跟你说，我们对境生的最初的那个妄想，就是那六大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一对境的时候，我就生起了好坏、是非、高下、能所啊。那这个时候，马上紧跟着好我就起了贪心，必须得到它，不好舍，就是起了这个执着，有执着有取舍的这个念啊，这个就是对境生心而起来的这些妄念呀 那哦下边有，你看这个欲顺境而喜，我们遇到顺的境界，大家就是别人明明知道这个话是轻飘飘的啊，人家就是或者是怎么样啊，随顺你赞扬你几句啊，或者是奉承你几句啊，或者怎么样，虽然是这样，那自心里边还是觉得挺舒服的，一点都不抗拒啊。就是说遇逆境而已，如果说有一点违背我的，我心里边哪怕一个他的这个心事和我的心事不对付，这就更那啥了，心里边更不平了，是吧？ 或者是有一句话，有一点儿，有一个词说的和我心里边相逆的话，我那个烦恼马上都起来了，那个抗拒的那个心呐、啊，马上都起来了，这就是对境生心呐、啊，嗯，就是说遇顺境而喜，遇逆境而忧，不知不觉的跟着境界跑。是上一次我们就是昨天吧，大家说的无不是境界功夫，都是自己遇到境界的时候有喜有忧，或者起分别心，执着未识，就也就是说我们跟着这个不知不觉的就跟着境界跑了，没有一个人在这儿哎发心归元，在这儿能够马上觉察到，哎，不是说不离法身吗，马上觉察到能不跟着他跑都不知道，而且还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我这样好像是有一点什么呀，我感觉到是有一点，就是哎你看别人没有见到我见到了，或者是别人没有的这个境界我遇到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或者给他安上一个是好是坏，是凡是圣，是功夫高是功夫低等等，都是这些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学了，如果说发现你有就是对境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一对境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形成习惯了啊，一对境就会起念，就会生心，我们一生心它就会怎么样，起了那个念，而是念念相续，念念不停留，念念相复，就是越缠越死，越缠越多，然后最后就形成，就是这个念念相续的时候就会哎遇顺境而喜，遇逆境而忧嘛，啊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都跟着他跑了，跟着境界跑，跑一大圈了，最后身心疲惫，而且身心感觉到很那个很不好受的时候，突然想起哎我俩没关照吧，大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时时的不离法身，时时的要不着相，不能忘掉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们修行中的必须要具有的正念，必须要有的啊！你是个修行人，坐下以观照，就是我们就是遇事坐不住主的时候，要观照，要斩断它，要使它念念不能相续，这样才行啊！那当然是要有坐上的功夫啊！你没有坐上的功夫的时候，我们坐下也没有能力斩断它，也看不到它，是吧？在这个期间，在这个就是我们是有个前提的，我们要认识法身才行啊。什么叫善护修啊？啊，还这个，不管他初息妄念、起起灭灭的时候，你随他无而善护修啊。那你后边会讲啊啊。我们要把这个初妄先斩断，是不是？我们都对境生心了，跟着顺境跑、逆境跑，跑了半天了，有时候气呼呼的，有时喜形于色，有时候那个就是飘的不行了，哎，还没发现，还没有就让停下来，停下来早跑了，所以说我们师父说要先把这个初妄斩断，这个都升起喜忧之念的时候，之心的时候就要斩断，小的一切外境都是假的。我们一开始这个就是见呀，就是知见，知道吧？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嘛，不着有便着无啊，我们对境生心，就是说我在这个有为这个造作里边，就是纷纷乱乱的，就这样走啊，就这样行的太久太久了。如果现在你学佛的时候，首先我们就告诉你怎么能够斩断出妄，就首先告诉你，你跟着跑的这些境界都是虚幻的，你起的那个念头那叫妄念，哎，所以上师就在这说了，你我们要把这个出妄先斩断。怎么斩断？你要知道要有这样的知见，晓得外境都是假的， 假的就是虚幻的呀，嗯，假的就是说是生灭的现象啊，生生灭灭的，哎，如空花岁月了不可得，是告诉你所有的境界，包括你这个身体，哎，也是如空空花岁月了不可得啊，到时候你那个一丝气息断了以后还得吗？得不得呀？都没有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这个想修行啊已经没有力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首先要知道，要有这样的资见，我们就跟新修的师兄弟，有时候我们就会一聊，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要认识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与佛等同，同等就是与佛同等不二，哎，你要知道这一切有形有相的这些色相，包括我们起的这个心心念念，那形成的妄想，这个包括妄心，它都是不可得的，我们就说是虚幻的，是假的，哎，就是我们这个凡夫嘛，他就是着相啊，他就是有为，他就是照着，就是说我们凡夫因为什么这样照着，就是执着有无，还有就是说有这个身体嘛，有身体之外的这些物，你知道吧，我们的真心尽虚空变法界，我们的心能不着这些相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可以应一切资源，起一切妙用，哎，那这如果说你被这个假象而迷惑的时候，正在执着的时候，那你这一物就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其他的那个用都不显呐，别说妙用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最近可能有很多新修嘛，嗯。就要知道这个，要知道这一切外境都是虚幻的，都是空花水月不可得的，正因为它是有生有灭，我们才说它是空花水月，了不可得，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我们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泡影如漏亦如电，映作如是观，就是说一切有为法，什么是什么有为法呀，就是我们众生认假为真的这种造作生死之法，哎，凡是有造作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对境生心的啊，那些贪嗔痴慢疑怎么生起来，都是我们自己着了相以后起来的妄念，念念相续，哎，认假为真，哎呀，这个那最后付出行动啊，然后那你这个必定要结一个果呀，你有为的这个执念啊，有付出了这个有为的这个行动，这个行为啊，必定会结一个果，跟你这个心相应的果，对吧，这个就是说有照着的，就是我们众生认为这个真的真真切切的啊，就是认这个假象为实的这个生死之法，这个就是有为，哎，那现在我上边说了有这样的啊，晓得一切外境都是假的，如空花水月了不可得，而上师在这儿给我们推出的金刚经证实了佛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一切有为法，我刚才说了什么是有为是吧，造作之法，认假为真的法啊，执着有相啊为实的这个法啊，那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生生灭灭的吧，它就像水中之泡一样，哎，很快生就是你认假为真的时候生了，然后又幻灭了啊，就是这样子，如漏亦如电，就像那个露水，早晨起来那个露水一样，像那个电一样，没有痕迹啊，你像那个露水，太阳一出来它就没了，是不是，那个电它就没有形象，它本来就没根，这个梦幻泡影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认假为真的这个事儿，我们太当真了是吧，做有为之事，行有为，就是说 做有为之想，行有为之事，就是我们平常就把这个本是梦幻碰影碰那个梦幻泡影的这个生灭的幻象认假为真了啊、嗯！你现在应该警醒，佛告诉我们，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这样想，你应该这样想，你原来看到了的都是假象啊、都是迷，就是迷惘的那个迷惑的那个什么呀知见。你现在听佛说了，如就是一梦初醒一样的，你终于发现了佛告诉我们的真实，就是说不着相，所有的有为法它都是梦幻泡影，它就像露珠一样，它就像电一样啊，这个就是无形无相的，就没有根儿，你知道吧？它是泡影嘛啊。佛菩萨就告诉我们，应作如是观，就应作应该这样做，做这样的如是如是这样想，如是什么如是，就是前面那三句话是吧？就应该这样想啊！如果你这个你真是大乘行人的话，他一听到这个马上都警醒了，所有的万事万物，所有的事事物物，所有的这个日常动用，它都是梦幻泡影，是吧？我就要如数观，我从这儿就警醒，就觉醒了，觉悟了，哎，再也不着这个相，你不就契合法身了吗？你不就是离开这个这个色相吗？这一切相了吗？对吧？你就是说，契入了这个无相啊，这里应有顺应。应付之意，对于这些如梦如幻的这些梦幻之事，你有顺其顺应之事，就是有顺应，你心里边是顺这个缘，这个缘是什么样我就顺它，对吧？这个人什么样我是顺它，顺着它。如果说这个缘来的时候有求于你，是吧？这个事儿你就顺应它啊。然后你有机会的时候当然是会给他宣说这些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就顺应他做完就完了，对吧？我们是练心，是吧？那所以说这里边的应是有顺应的是这个意思，哎，也有应付的意思啊，这个应啊，你就应该这样子，你应该是顺应这个现实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应该顺应他。哎，还有应付，应付就是说我应而无所住啊，就像那个金刚经说的是吧，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应他的时候，我只是就是哎，他这个事儿来了，他是等于这个事儿来的是赶我来应，哎，这个事儿来了就赶到我来应，我应的时候就应该无所住，这就是应付。不是说哎呀我太看不上你这事儿了怎么怎么。我们做事的时候应该没有私心啊，硬啊，这个时候没有这个能舍之心，完全是这样子意识无心的这样子应付啊。对于顺逆等一切外境尽管去应，同时还要做如是观照。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还要把一切外景观成像，做梦幻象、水泡、影子、朝露、闪电那样不可得。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事物的事事物物的原有的这个真相啊。像我们既然入的门来能够接心中心，你都不是这个泛泛之辈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根基，他才能发这个心，每天修行啊，每天都不醉坐，是吧？每天都每坐能打足两小时，他才会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听到佛说这个话的时候，什么像做梦呀，像幻象呀，水泡样子影子，听到这个好像是事成相识过，我们原来都是这么用功的啊，现在我们又接上了，还是这样子，哎，这样子就是说不着相啊，能够，所以心中心的 他这个学人呐、有很多人他都能够直气无相。一开始跟他一讲这个时候，他内心轻松的愉悦的，就那种就是那种法喜，他就一下子就能气入，知道吧？他一下就知道，哦哟，这原来是个水泡样的，这个像闪电一样的都是不可得的。他心里边非常轻松，做事的时候，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正知见，知道吧？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者说多少年，是吧？我们都总结不出来的这种这种真理，佛一句道给我们这个众生着相、六道轮回的这个死穴在哪儿？就是真讲，你知道吗？现在你终于确定，因为我们信佛，我们确定佛说的是真理，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这儿就要梦醒啊，天天要这样历练，我们不能认假为真。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够什么呀？能应一切缘而心中不留丝毫顺逆之影的，连就是做事不做作思想啊，应而无所作，应无所作而生其心啊，我们不能做应无所住，后边没了，我们应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起的妙用。应无所住是啊，这事来了我管他干什么样，干成什么样都不是这样的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应无所住那就是我们的真心，而生其心呢就是我们的妙用，大家清楚啊。我们要时时刻刻这样关照，我们时时刻刻这样关照，就知道关照是正行，对吧？久久就会不为外境所动，基本上把出妄斩断了。我们修行打坐，一开始肯定，那个就是妄心狂乱久了嘛，一下子坐到那儿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师兄说，我打一千坐了，我突然有一天，我遇到那种情况。对了，每个人都会的，那个才要你坚持呢，你要能坚持过去就突破了，就突破了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这一座没有那个是坚的，就坚持下来啊，没有就说遇到这样境界打了败仗啊，妥协了，你下一次还得过这个关，你这一生过不去，你还得过这个关啊，你知道吧？说你把它当真了。你如果在这儿，你要是能够知道我们的佛心的话，就是我们自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有这个觉悟的智慧的话，哎呀，你乱你的，随便你乱，他一下子就拿你没办法了啊！你就继续做，不管你乱不乱，我都做，我都这么做。你这个心一下了，谁还能葬着你啊？但是你也不能急啊。你急了也不管用啊！你说我初修，我刚打还没一百座了，我都想那什么，起大妙用，是不是？你起不来呀、你的妄心都歇都歇不下来，初妄都歇不下来，别说那个后边了啊。久久就会不为外境所动，基本把初妄斩断了。在这之后还有串习存在，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个初妄斩断了，你就不会一边打着，就像我们的四心地样，一边打着一边想着，我今天哪个好事儿我都知道了，我还没轮到去干呢，哪一件事儿对我有利的事儿我还没去干呢，等等等等，这样的攀缘执举，你就不会这样子了。所以初妄歇不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没法入定。所以我们前面学过，我们首先把这个初妄斩断，令自心不向外攀缘，就是我们正打着坐啊，还有外边的什么什么事儿，那你这没法用咒语遮住你的心呀，没法吃咒啊，不能做到心念文呀，做不到呀。等初妄歇下了，上师说基本把初妄斩断了，在这以后还有串习存在。串习存在就是说，你不向外攀缘的时候，你不向外攀缘，你的心就那什么了，歇息了，就是个妄念 妄心就歇下了？不会，内心起灭的妄念，你就看到，就像我们四兄弟说，哎呀，我坐着坐着那个那喷喷喷，一个一个那个妄念起起灭灭，讨厌的很，是不是？这就说明你有一点定力了，但是你不应该生那个厌恶之心啊，心厌之心也不应该为哪个念头起了这个念头不错，哎，是个好事，不应该起这个喜厌之心啊。就是说初妄歇下的时候，内心的起灭的妄念你才能发泄呀啊。串习是八十田里的习气种子，什么种子呀？就是将来以后它一缘触发的这个种子就会发芽，就会成熟，就会说不好听了，就会形成业力的报果报。业力种子啊，习气种子啊，就是你过去执着甚深，成为了一种惯习的那种心念，预言的时候它就翻出来，翻出来就可能你执着它嘛，你认为它是真实的，你就预言就去做，那不就上当了吗？那就是业力种子现行的那个境界，你上当了，那就是说我们平常不愿意受的那种苦果可能就会找你，是不是？当然不是光苦果，比如说我突然好事从就好像是突然就有了，是吧？这个也是啊，所以我们不管这个种子的好坏，我们都不应该起这个心厌之心啊。就说串习是八十田里的习气种子，你不去想它，它自己也会跳出来，这叫翻种子，这个我们大家知道了。这种妄念比刚才说的初妄细了一些，比那个对景生心的那些妄贪嗔痴慢疑那个细了一些，但还不是希望。这个大家刚打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礼拜三五天，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妄想，摆坐的时候，那可能以后可能会怎么样啊？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打坐的定力的深入，还有对佛法的这种用般若的这种智慧的熏习，我们逐渐就是用功的时候，你就越发的看得清楚你自心的那些翻出来那些七七八八那些念头妄念啊，打坐的时候更容易觉察到种子的翻腾，对此我们仍是不离不睬，这样就安然入定了啊。所以这一个一点我们就很难做到，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坐向深的时候，他这个念头一起，我就认定他好他不好，是吧？或者是讨厌他，我就喜欢静，不喜欢这个妄念的起起灭灭。你越想入静，越是入不了静。为什么？你这个本身就是个执着呀，你想入静这个本身就是个妄念，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我越想那个什么，哎呀，我要越想念好，我越这个咒语我越念不好，你先入为主的这个念头它就是一个妄念，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哎呀，越事儿少越好，只管手印一接，然后就是前头按一规就是有祈祷文是吧，你就按一规走然后手印接上直接念咒别说那么多要怎么样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都不用考虑这些事，对吧？所以打坐的时候只有这样子你能够通体放下才会安然入定定中看见的才是希望。就是我们说你不离不睬，不离不睬，然后你就入定了，是吧？那个入定了不是说上次还说过有几点几点是吧，能证明你是入定了，说妄念打不动了，那个咒语也念不出来了，手印不倒不散，那就是入定。但是定中你知道吧，你入定的时候也可能这个咒语还在念，念着念着这个咒语就没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的就是说你入定了就是你那个第六识它不动了它不分别了，它没有境界供它分别了， 他这个时候，但是那个想还是有的啊，就是不分别了还有想啊，就是说定中，或者还是能够看见微细的这个妄念啊，这个妄念像潜水暗流，涌涌的动，不深入禅定是根本看不见希望的。看见了，我们也有办法，就是说我们怎么办？就是心绪就是一样嘛，它起念跟我不相干啊，起了灭了它就没了，这就是三苦念，对不对？你管它出息呢啊！如果说你在这儿一分别，是好是坏，好，紧接着分别有助，然后有起舍，那就坏了啊！怎么就觉得，就比如说我们正打着坐了，突然遇见什么事儿，心里只要起一个念，一念执着它的时候，然后坚固的认为这个起的这个妄念为真实，你就可能被这个妄念能在这就是诓骗你，这一坐都不能安生啊！就是这个妄念，我们认假为真呢、啊。我们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在做中或者一瞬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忘了它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正知见比你这个打坐还重要，所以要第一学佛，第一要知见正嘛啊。但是做起来就不一定了。
老师，八十种子翻过后，以后还会起现行吗？
翻了你不理睬它，如果正翻种子的时候，你又认种子这个习气，这翻出来这个妄念未真实，你又去干了，你又随着它跑了，那怎么行啊？不行啊！如果它翻出来了，我们不理不睬，它是个种子呀。刚才说了，佛说的多好呀、啊，如梦亦如电，是吧？应作如是观，就像水泡一样啊，就是生灭的幻化。如果你知道这个比你原来推翻你以前的所有认假为真的那些妄想，知道佛说的这个才是令我们的，就是你那个妄念起伏随无这个它的护持啊，它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吧？就是护持我们真心啊啊！我看。种子未真实，不真实，种子也是假的。如果是假的，你知道吧？一次翻过一次，它慢慢它都越来那个力量越小。因为什么呢？你不理它呀，它就化空了，你知道吧？你不理它的不就是生灭这个随无嘛？是不是？它自然就是这样子的呀，他就是说他你那个种子翻腾的时候也是起灭的这个现象啊，也是妄念有出有细的这种，以这种形式来让你的心能够发现的，对吧？就是这个时候他起起灭灭你都不理他，你不理他，他就是自然就没有了，这就是善护修啊，善护修啊，善护修，善护修的意思就是这就是你弃入我们的真身真虚呐啊，弃入不着相，这个时间长了，这个种子翻着翻着就没了，没了还谈什么还会现行啊？就没了。你这再一个跟你说，就是我们新师兄不知道，老师兄都知道呀。我们心中心修满百座，永不堕三恶。你想想，祖师为什么这样说？你修完了百座以后，你那个因为你有认识法身呐、啊，有不着相啊，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幻的，是吧？他自然的自然的就有这个力量，知道吧？他自然就能够弃入不着相，弃入我们法身啊、嗯。总之他也是幻化呀，起什么现行啊？他都没了，他起什么现行啊？就说百座永不堕三恶道，那些业力种子都哪去了？那些东西，那些执着，他不就消了吗？就是用你的不着相的智慧，时刻令觉，时刻就是心性者，不跟着他跑，就是这样子，那个妄念起的没用了， 他自取经自灭的，就这样都这个种子没了，化无形。再一个告诉你的种子本来就是幻化的，它没根儿，就是这样啊。
不管妄念是粗的或是细的，均须起灭，随无而善互修。妄念来了，你必须觉察它，然后凛然一觉，不去理睬它，不跟着它跑，它自然就化于无形，这就叫起灭随无，随着你的觉醒而化空了念起念灭。如果你觉察不到或者不领觉，妄念总是动个不停，念念相续，没有间断，那就成为轮回的业因了。善护修就是好好的保护修正，保护什么？修正什么？保护灵明无助的真心，修正千流不止的妄念。觉察到妄念要立即领觉，立即起灭随无，不要跟着走一段路才去领觉。有的人妄念起了他也知道，但他舍不得停下，他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先让我想想再领觉。你既然已经晓得是妄念了，干嘛还想下去呢？这不是愚痴透顶吗？这分明是随着妄念迁流，不应该这样，要赶快凛然一觉，一念随无，要时时的保护我们的真心，了了常知，无所著着，无所粘滞，这就是善护修。老师请。
好好，我们看我们的祖师多么慈悲啊，你像后边告诉你这一番道理，还反复的给我们那个这个视线真实的佛法，是吧？我们再接着说，不管妄念是粗的或者是细的，均须起灭随无而善护修。这个怎么善护修啊？我们刚才实际上也说了，妄念来了，你必须觉察到它。像我们的师兄弟是肯定每个人他都因为这个法，他本来这个秘法呀，它就有佛菩萨的加持力，有你自己修行的这个定力啊，还有这个就是你这个平常啊，我们说有这个般若的这种智慧的熏习，你天天的把你这个就是错误的自见，你发现了又纠正过来，发现又纠正过来，老是上当，一上当又一觉空了啊，老是做这样的功夫，现在就不像以前那个伸手上路了，对吧？你现在逐渐就会知道了啊，就所以说妄念来了，你必须觉察到它，你肯定啊，你能够觉察到它。我们的这个刚才说了，我们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力量，我们的心就一修法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为了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心静下来，打坐，就让我们的心静下来，静下来，开启我们的智慧。怎么开？就是用这些正知见来开我们的智啊，让我们的真智发明心底，让它出来做主啊。这就是说，你念来了，你必须觉察到它，然后令然一觉，不去睬它，不去理睬它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办法。所以我们在座上别在那喊冤，是吧？哎呀，那个。我心里就是难受啊，它不过就是妄念嘛，你认假为真了，你知道吧？你必须要觉察到，你必须要觉察到什么呀？它是个妄念，你不要认它为真实。你有一年，就是我们习惯了嘛，老认它为真实，多少劫多少都是这样子啊，过来了。现在猛一让你这个警觉的时候，你可能，就说。这个路太深了，对吧？你修一段时间了，甚至你修很长时间了，你应该时时刻刻觉察到它啊，然后一领觉，不去理睬它啊。这就是说，我们坐上也好，坐下也好，它来了你要知道啊，你不知道那不成石头木头了。我们不是修那个，冷水泡石头的。你必须觉察到它，然后另一节不去睬它。 啊。也就是说，我们说你一旦发现妄念的时候，你发现了，你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就是要识透它，这个妄念一起，它就是来勾你的，知道吧？你在这儿要认清它，认清这个妄念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上他的当，不要起好坏之心，只是一味的不理睬。哎，这就是我们的做法。你发现了这个妄念来了，你又认为它是真实，你又起了好坏之心，好，又起了取舍，那你这个身心就有觉受了啊，那这就坏事了，你那就跟着他跑吧。那你有什么不好的，就是说你老用不上功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这个好像是说用功不得力，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啊，对吧？嗯，说你不跟着他跑，他自然就化有就行了。你不跟着他跑，意思就是说这个妄念起了，你别给他安一个好坏是非高下相对次的这种念。嗯，你不要在那儿分别这个东西好啊坏，发现他，哎呀，我又上当了，赶快拉回来吃肉，赶快坐下断啊，就要这样子，不跟着他跑，这样子自然而然的就化于无形了，这叫起灭水无。他起他的，我看见你了，生灭我看见你了，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一会儿这个念一会儿那个念，是吧？生生灭灭啊，你不理他，他就随着起了又灭了，起那不就没有了吗？啊，就是没有了啊，起灭化于无形了啊，随着你的觉醒而化空的，化空了，念起念灭，就是你知道，你不知道你的这个智慧心，就是我们的圆觉之心，就是我们那个灵知之性，它所起的妙用，哎。你就这一觉醒，你知道它是幻化，行啊，那他这个起码他这个念他害得着你，再过可能有时候不会马上，再过你要坚定，你要有坚固的这样的正知见，他这个念他一会儿就起灭了没了啊。如果你是哎呀这么真实，这个念头真好，坏了，你就跟着他跑，你甩，你越弄越弄不掉，念念相信，念念相信，执着的越来越深，你甩不掉了啊！如果你觉察不到或者不令觉，妄念总是动个不停，念念相信没有间断，那就成为轮回的业因了。这个跟大家都说清楚了，就是我们平常刚修的师兄也告诉你，它是幻化的，怎么用功，应该不理睬这个妄念啊！发现了以后不理睬。你是老修了，你认识我们的真心，保护我们的真心，要不着相，这个灵知，这个不着相的心才是我们的真心，哎，根本就不会去管它，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就不上他的当，那这个就叫保护真心，不利法身啊。一开始我们可能初修的时候他不懂也没关系，就这么做。它就有用，知道吧？你就不知道你这一念它是自意的，这个力量能够把你的所有的妄念化归于无形，无形无相中啊！你这个智慧，你就听佛的嘛，佛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善护修就是好好的保护修正，保护什么呢？修正什么呢？保护灵明无助真心。我们刚才说了。因为我们这一章节都是就不离法身了，当然是保护我们灵无主的真心喽。修正千流不止的妄念，哎，就是原来我们认这个妄念为真实，我现在总算是直到这个地方，我不能着这个妄念的相了啊。什么真实不真实？觉察到妄念，要立即令觉，立即起灭随无。就是说觉察的妄念，你这因为你这个牢牢的知道佛说的这个是真的吗？真实的佛法吗？它是梦，它是幻象，它是个影子，它是生灭的，这个就是生死，这个我们就不理它啊。 我们就做这种功夫，那他生生灭灭，他一会儿就没了，这不是立即起灭随无吗？不要跟着走一段路才去领结，那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太是这样了。如果说不是，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可能就一牵着还说我没见性或者怎么样，对吧？我们还是来这着这个相啊，你就不可能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做到妄念起来不踩它，能做到起灭随无，但是你在这儿不认识真心，那也是落一个就是说迷惑之人而去了。那个如果说不能认识真心，那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啊！不要跟着走一段路才去领结。有的人妄念起了，他也知道，但是他舍不得停。他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先让我想想再领结。我们的四兄弟就会这样啊。比如说打坐，我明明我自己给自己定了时间4点到6点，4点半到6点半等等，是吧？那不行，那我早晨接着，哎呀，还想再睡一会儿，然后在被窝里听，就不愿意起嘛，啊，这个是时常的，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执着呀，它时常的就是这样，时时处处的，就是令你的自心来能够，就是说认假为真嘛，啊，来缠缚嘛，是吧？他就说，哎呀，再考虑考虑。可是再考虑考虑，先让我想想再领解。你既然已晓得是妄念了，你已经晓得是妄念了，干嘛还要想下去呢？这不是一次透顶吗？这分明是随着妄念牵流啊，时时的跟着妄念跑啊，不应该这样，要赶快令然一截，起念随无。哎呀，不跟着他跑，起起念，不跟着这个起起念念，不认这个起起念为真实啊，任他起，任他念。随他起啊，就随我啊，要时时地保护我们的真心，了了常知，无所住着，无所粘执，这就是善护行啊，要保护我们的真心，这个很重要。这个知见我们今天学了以后，新修老修都是一样的，很重要。新修我们知道了这一切这些有相的这些色相和我们的心相，这些念念头念起念灭啊，它都是像水泡一样幻象啊，它都是不可得的啊。你要知道，我们的老修更应该知道，在这儿猛着精彩，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化归无形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断灭的，我们要认识它。否则的话，你这个心中心都一千座都打完了，还在那儿，化归无形，化归无形，还在这个地方也是不行啊。我们下边再接着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道理，很明白，很大家也能听得懂，就是看我们的操作了，我们的操作力啊。哦，还有问题。
他说老师李然一觉的意思。
哦哦，这肯定是阴司兄弟，他不会弄了，不会用了。我们可以这样，坐上你发现妄念来了，对吧？你看到他，哎，冒头了，又起来了，别理他，赶快拉回来刺咒，这是坐上。坐下你对景生心了，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得不到，我心里边就是那种力量很强的，那种业力的那个力量很强的。得不到的时候，你明明看着我应该断，可是你一直跟着他跑。但是你就在这儿的时候就要领觉，什么领觉？就要警醒断上师给的用一断自觉，这个断它就含无量的意义。你喊这个断的时候，正喊的正心里边一喊断，就代替了刚才你那个妄念，至少能断就你喊断的那么长时间那一点，那一小会儿吧，可能他你还没喊完呢， 这个字的首尾的时候，到尾的时候可能那个妄想又你一看到又起来了，再断不能断，再它就又没断掉，再断，反复的这么样训练自己，让这心不跟着那个妄心跑啊，妄念跑，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个可能是心思性妄干，不起心动念，动初念的时候是在妙用中，不起心动初妄念，就是你发现这个初妄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的修行情况啊，你这个发现初妄的时候，猛喝一声断，这是说坐下啊。坐上赶快拉回来吃咒，你不起心动念说什么初念啊，我都不知道，你这个话说不通了、啊、那还有细念呢、啊、还在他说的意思，不起心动初念的时候，你说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说动初念的时候就要断，初念你发现没了，就说不是那么厉害了，那还有细念，你要断细念，发现要断，还有微细念呀，还有微微极微细念呀，这个都要断。造业都是在初妄的基础上，希望太快，所以暂时不能完成造业。哎呀，你不知道，一直在造业，嗯啊，就是说没有付出行动，你说的意思，嗯，那个坐下造业都是在初妄的基础上发生的吗？不是刚才说了有为吗？我们。这个认生死的这个幻象为真实的时候，你就跟着他跑了，念念相系，最后付出了你的行动，哎，这不就造业了吗？造下了这种因果之业，你这个心动了，那都不是造的因吗？啊，坐下观照是否只是在初妄上下手？你的修行情况我们不了解，坐下观照。管他出妄呢，过出戏呢，坐下观照，管他出戏呢，但是你那个出妄不没有斩断的时候，你根本发现不了戏嘛，你只能说你对景生心有出妄的出妄想起来的时候断，嗯，你能断得掉，你才不造业，知道吧？你要随着跑，那不是一直在准备造业，你就照着我们今天学的去做啊。我们先别着急，就是你初望还那么吃素的时候，别说希望，先你就看不到，嗯，这个你不能着急，就说我们久久用功，你这个望心才能歇下来。所以你先说你初望吧，嗯，我想的太多了，我们再往下还能歇一段。
嗯，好，即是不纵之使赤，亦不以念之念，纵是放纵。放野马跟着念头跑，使赤就是使念头赤然不停，由张三联想到李四，由李四联想到赵五，千流不息，让大火燃烧，越烧越炽烈，放纵念头赤然不停的相续，就是纵之使赤，我们不能纵之使赤，要赶快转化它。怎样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心里想想看，纵之使赤有什么后果，那将是不堪设想的，那是六道轮回的夜莺，苦不堪言，赶快凛然一觉，使自性朗然现前。若妄念力强，凛觉也转化不了，就用第二个办法，赶快念佛或者赶快持咒，用念佛正念代替妄念，这两个办法都是不纵之使赤，但切切不能以念之念。什么叫以念之念呢？起一个妄念来压原来的妄念，哦，这个念头是妄念，不好不好，赶快别动，这就叫以念之念。为什么以念之念不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压不住妄念，恰成妄念牵流；另一个是，纵然你能够智得一时，把念头压死了，就像搬石压草，石去草生，念头被压死了之后，变得如土木金石一样 死掉了，这样的死定是有时间性的，纵饶你能定几百年几千年，待定力消退，妄念又来了，而且来世更猛，六道轮回依旧，还是不究竟。因此我们不以念制念，不压死念头，我们只是转换李然一诀，把它转过来，力量不够时就持咒念佛。老师请。
好，我们这一段很重要，我告诉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啊，消除妄念的方法具体怎么做，就是刚才我们这段说的，怎么样不离法身，怎么样弃入无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段，大家一定要记住。齐老师下次再答疑的时候问你们，你们可别说不知道了，这是上师讲的。你我们看着啊，有两个方法，一个正念干什么呀，就是让我们的妄念消除，就是让妄念随无，起灭随无啊，就是不立法身，就是不着相啊，就是我们再接着说，接着你可注意听啊，你自己记好了，这个就是具体的用功方法啊。既是不纵死死翅，也不以念自念，纵是放纵，放野马跟着念头跑，纵放纵我们都知道，说的挺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坐是吧，俩小时不得不坐在那儿念咒，憋着你，就是说用这个异鬼圈着你啊，你就是必须要俩小时，就是要念咒，就要接手印，就是眼睛闭起来在那儿念咒啊，而且不是光这样，而是还有这个妄念起来的时候，你不能跟着他跑，对吧，我们要念咒，拉回来念咒，就这样。如果一下坐忘了修行了，这不就是放纵吗，对吧，放纵了，哎呀我可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小时作用大的呢，怎么样啊，我坐下可算是不用受那个坐上那个束缚了，我可算是啊想干啥去吧，哎好了，一下子就放野马了，再也不说修行的事了啊，这个很难上路啊，这人很难上路，光是坐上用功就才俩小时，22小时放野马，哎就说你很难上路，所以一放纵一放野马，那心里边觉得畅快，哎呀跟那个觉得这样子多自由啊，那苦果来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了，对吧，那这个就是跟着念头跑，一直跟着念头跑呢，跟着哪个，跟着那个纵放纵放野马，跟着这样的，就跟着这样的心跑出去了，一跑跑一天甚至都这个天都快该打坐了，这一天都挤到最后那俩小时，不打不行了，逼着自己上桌了，都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可能有些妄念炽盛的人，他就是这样子，哎，就是对修行的路不是很熟识，放野马的这条路倒是走得很畅快，很熟悉，他就会这样，是吧？说死翅就是死念头，痴然不停，痴然不停。有张三联想到李四，有李四联想到赵五，千六不息。像大火燃烧，越烧越炽烈，这个炽就是说那个烈火，就森林大火，就着了火了，拼命的着，就是那样子，造天造地的那种，哎呀那种火光冲天的那种着，那就叫炽烈，是吧，我们放纵那个念头炽然不停的时候，就是这个劲儿，哎，这可是收拾不住啊，可算打了两个小时了，我坐下可算是这一会儿不用在那坐着了，是吧，大家拼命了，该怎么玩，该怎么乐，该哎呀早就把这个修行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很多人关了顶只修100座，不做三道了，不干了，这太难受了，也不能吃喝玩乐，也不能嫖，也不能等等都不能，对。他一想，哎，那就这样吧，那都是打，反正我也打了100桌，就这样，他就放弃。我们这个一众就随他吧，爱咋咋地吧，我先玩了再说，我先这样子跑了再说，这就是纵子死翅。我们不能纵子死翅，要赶快转化它，怎么转？怎样转呢？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心里想想看， 重之死至有什么后果？那将是不堪设想，那是六道轮回的夜因，苦不堪言。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你遇到了这个就说家境啊，或者说你遇到的境啊不顺的时候，正好让你警醒，哎，你知道这个人世间它本来就是这样子，苦不堪言，嗯，然后有极强的出离心的时候，哎，他就不用这样了，知道吧？他就可以直接，哎，他可以直接用这个佛祖师告诉我们的方法去关照，怎么关照啊？要赶快令人一劫，使自信朗然现前。他知道呀，他尝过那个苦了，他心里头对那个苦的那种感受，他不能承受了。那种极苦的那种，哎呀，令他这真是他一刻都不想在这待了，所以他就是赶快令劫，害怕落到这个苦果里，他赶快令劫，是自信朗然现前。若妄念力强，令劫转化不了，就用第二个办法，赶快念佛或者赶快自咒，用佛念正念代替妄念。这两个办法都是不重之死次，切切不能一念之念。我们就说这两个办法你记好了，你记好了，一个是令劫，一个是用正念来代替妄念，转它转，嗯，很重要很重要。我记得好像略论里边上师也提过，也在其他地方也提过，有这两种办法。有些人他智慧好，他慧力好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刚才说，哎呀，那个苦啊，那个疾苦就想处理啊，他生怕一时的妄念，那个妄念力强的时候形成业力，让他尝尽的那个苦果，他害怕那个，怕那个落入什么三恶道啊，落入那个苦果呀。他这个时候他就是紧紧的，就是让他这个正念，就是猛一令劫，他可以直接下手一令劫。不跟着他跑，他就转过来了。可很多人他不行啊，很多人不行，就是拿我们平常念咒念佛的这个打坐时候练出来的那个力量，还有佛菩萨的咒和这个佛号的这个清净，他这个佛力的加持的这个力量，用这个来转，就是说来代替妄念啊，这个是这代表清净心吧。代表佛的清净心呐，嗯，就一转，这两种方法，大家用哪个都看看你自己啊，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嗯嗯。但是在这里边，切切不能以念之念。什么叫以念之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打坐一上坐，你自己在那自心就自己暗示自己，我这一坐要好好打，完了，第一个妄念。我要心念耳闻，又一个妄念。我要每一座每分钟十道事，又一个妄念。我要是不能跟着妄念的，又一个接一个，都是妄想，都是妄念，知道吧？所以一上座麻利的一念前面的是吧，齐情那个四归一直接接上印，直接就开始那个吃咒了啊，不要想这想那的，对吧？说起一个妄念来压原来的妄念，哦，这个念头是妄念，哎，不好，哎，不好不好，赶快别动啊！这就叫做一念之念，哎，就是我们往往都是这样，当然呀，那个劲儿咋那么大了，我怎么都憋不过他。你这个就是想憋过他这个劲儿，这个念，他就是个妄念，你要能知道不理他就好了，嗯。为什么以念自念不好呢？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压念，一个是压不住妄念。哎，你怎么能把这个妄念压得息归于无念呢？无形无相呢？你看，这个是压不住的。即使你做功夫，可能有一时，哎呀，功夫好的，他能够暂时啊，能够扶住啊，但是那个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那种方法，就是说你不认识真心啊，你不能弃入实相，不能弃入我们的法身的时候，你用这种方法不好使啊。就是说，一个是压不住妄念，恰成妄念牵流， 哎，你这好，你本来发现有个妄念，你又起了个念头，认为它不好，它又多了个妄念，这叫妄念牵流，这叫念念相续啊！哎呀，我怎么还没有去掉？我怎么都拉不回来？你看，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妄念啊，你就不当家，就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对吧？另一个是，纵然你能够自得一死，把念头压死了，就像搬石头压着死去超生，说这个不好啊，这样做功夫不好，把心做死了，不能起妙用，结果做的这个将来以后更糟糕。念头被压死之后变得如土金石一样死掉了，确实是这样的。做几十年，有的那些师傅拼命的做这种功夫，压死了，没有念头了，一个念头都没有了，那个真心死掉了，不活了，也不能启用，我们不用这种方法。这个功夫一旦退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到这个命中的时候，一口气不来的时候，那功夫就废掉了。那这样的死定是有时间性的，这样的死定它是有出有入的，所以上师说是有时间性的，它是有定向的啊。对，你不是说把它那个什么弄得搞得一个念头都没有吗？那个就是相啊，死相、定相、死定的相啊。纵然你能定几百年、几千年，待定力消退，妄念又来了，而且来世更猛，六道轮回依旧，还是不究竟。所以告诉我们要认识真心，这个最重要啊！要认识真心，这个最重要。不能按照这种方法以念自念而使致使搬石头压草，像我们把这个活泼泼的这个心呢、给它压的一个念头都没有了。我们做的功夫是什么呀？我发现你了，我也不压着你。我不把这个念定义为好或坏，好我就跟他跑了嘛，不好我就想压掉他嘛，我们两边的这个活都不做，只是不理他。就是我们刚才告诉你的方法，发现的妄念起了，吃咒拉回来，听咒，注意听，还是不行，大声吃咒，听着把咒语听清楚啊，用这种方法听清了，然后再恢复原来的那个念咒的那个，不用那么大的声了嘛，用那么大声太累了，因此我们不以念自念，不压死妄念，不压死念头，我们是转换，就刚才说了，转换的意思就是说，用佛念，我们念佛的力量大了，那个妄念它就等于你不理它了，它自己就没了。啊，我们念佛的力量小的时候，持佛号啊，念持咒啊，这个力量小的时候，那个妄念看着它四强啊。一旦我们的功夫，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功夫呀，打坐遮挡，一直在做这个功夫。我们念咒念佛的力量强了以后，就能够马上啊，或者说很快啊，就能够转换它了，能转掉它了，没了啊，另然一觉把它转过来。力量不够时就持咒念佛，大家知道了吧？这个就是这一节课我们学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们要会用啊，真是妄念来了，我们又是新手的话，一时转不过来它，那就持咒，那就念佛。过去很多师兄弟他有这个念佛，或者是打坐呀，或者其他修行法门的那个基础，就是说他有那个力量啊，能够专心持咒，能够那个专心念佛啊，都把它转过来。当然也不是说你一日之功就能那什么了，都把所有的妄念都能转过来，那也不现实，要久久久久妄念才能歇下。对对对，我就是一开课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注意啊，我们以后不能上当，这是就是说谁在说别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上师是这么说的，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啊。但是你哪一种好用就用哪一种啊。 对呀、啊，你说话我可不用在那坐着了，确实是。是，我能一时快活，因为我一时跑的，一时甚至是管他了，什么戒不戒，什么学佛不行，甚至肯定有这心啊，管他了，我先玩了再说，对吧？那个心就放野马了，确实是这样。
老师，这个还是要靠自己的心力，时时觉醒觉照吧。
现在我们生死啊，我们是打妄想的这条路走得很顺，可是就是时时觉醒的这个路走得不顺，我们还算好的呢。有的那个直观，就说我不是说修行人，就说那些大街里边那些人，他一秒钟了，他这事他都不会干。我们不是呀，我们是认准了才来的，那就不行。学明白了，在道理上明白了，或者是哎呀太苦了，真是想处理了，才会起行，发愿起行，哇，这才有力量，才你都不发心处理，你有什么力量放下呀？你有这个，就是苦即灭道，是吧？你有这个苦，你知道了，虽然这个苦还没轮到。还没在我身上体现，但我看到了呀，就这我都为众生而苦，我自心确实是苦啊，我不堪言呀、啊，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待。你有这样的苦，对这个苦有认识，这是基础啊，这是学佛的基础。如果这个也没有，你都没地基，就像盖大楼一样，你都没地基。你腾空的在那儿，那个就不牢靠。你这个粗苦，就是有这个刻骨铭心的这种苦，就想处理啊，这才有力量，才和佛法相应。这个修起来就不会，就我们说二十二小时放野马，甚至24小时我们都放野马，他就不会那样了。
老师，那这个您刚刚说的是不是就以众生苦为己苦？是这个意思。
那有些人他不这么想，我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还顾着什么众生啊，对吧？这不都人和人不一样吗？有些人他就不是这样，确实有这样的大菩萨，就是那种他发的就是大乘心，他一来就是这样，他不仅就是他体验的苦，他看到众生的苦的时候，他不就是发起的那个大乘心嘛，就像那个佛样的，是不是？他家的他缺什么都不缺，他不就是观呢？四处观察呀，这个人生自即苦呀，病的病，死的死，是不是？他看到的就是苦啊，他发的就是这个，令众生啊都能获得那个什么解脱的这种，是吧？当然佛是来示现的，我们得说明白，就是示现的。人和人不一样的，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还说什么别人呢？我一会儿我也顾不了你们，我自己都痛苦死了。坐下发现境界，啥叫发现境界？这话都不通啊。所以像拔萝卜一样把境界拔起，拔境界干啥了？境界又犯什么罪了？我们说是对景生心，你这第一句话是说不通的，四过境界来了，断不掉。你断它干啥呀？我们是说对境，境界来了，我们对境的时候起的妄念，我们断这个。那也可能你描述的不清晰啊，你确实描述的不清晰。坐下断，是不是要像踩刹车呀？车速快了，多踩几下刹车就停下。有人能，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对境生心了，哎呀，那个我们常说是吧，一件好事我不能错过，同时三个人只有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但是我慢了，我没有拿到，我没有这个得到好处，我心里就不平衡了，断，纠结什么讲，这纠结什么呀，都是虚幻的，断。再断再断再断，也可能有可能断两天你能断掉也不错， 一开始啊，嗯，就是你第一次要是说有力量能给它断掉，那就不用后边了。如果第一次不行，那就是再断，第二次不行再断啊，就是这样子。如果哎呀实在不行，怎么都断不掉，令诀也不空啊，断也断不掉，那就提起符号咒语。嗯，他说看小说都是妄念在那相续。我们说你看小说，如果你有力量的话，你有力量的话，不随着小说里边的那种情景那种人物转来转去，他让你哭你就哭，他让你笑你就笑，他说好就好，他说不好就不好，那就是随着转了嘛。啊，看小说这个事儿本来没有什么对错，而是说你的心是不是随着他跑，随着他转，听懂了吧？如果说哎呀我还没看都上瘾了，我还没看的我都入，都就是我刚看我都就已经着进去了，那你就先别看。
魏老师好。那就是那个境界啊，就是我住下我觉知到这个境界，他说断不掉的时候，我就是叫就像
不是断境界呀、啊。
嗯，
就是我们对这个境界的时候起的妄念，听懂了没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100万人民币，人家从车上掉下来了，你这时候贪心起没起？不是说这100万人民币他犯了什么错，而是你贪心起了没有？断这个贪心，知道不知道？
就是我在有的时候啊，我就是一个人，就是在这个没有注意什么也不想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有一种烦恼，或者是
都有
不好的那种感觉来的时候，我发现了。那这个怎么断？就是我就像这拔萝卜一样，把它拔掉。
什么好不好？什么好不好？不是刚才说了，别分别好坏。
哦。
什么好不好？不是说顺着你就好，逆着你就不好，不是说这个事儿了，对吧？这个时候就是见真章了，就是在这儿考验你了。你这时候马上的警醒啊，什么好不好，可不就过去了吗？我就是刚才说那个一样啊，那100万人民币人家从车上飞下来的，还没有主，人民币有啥错呀？是你有错，你起没起妄念？断这个执着，断这个执着。
哦，断执着。
哎，对对对，断这个妄想、妄念、执着，断这个。
哦，我知道了，断执着。好的，好的。
别断。
谢谢我，谢谢魏老师。我知道了。
我们都说，我们不管新修老修，我们是有问题提出来，就说我们正在修行，这并不是一件，我提的问题不高明，我暴露我心里边的那个阴暗，什么呀？修行人根本就没有看重这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说这问题哪有什么高级不高级呀、好不好啊，哪有这事啊，不明白我们聊聊，知道了心里边的结解了就轻松了。我首先说我们应该赞叹我们群里的这些师兄弟能够跟我们一块来参与学习，说明都在修行。如果说他不在修行了，你连影都看不到他，